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9月25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全线收涨，因大型科技股上涨，但是随着疫情不断恶化，美国新一轮刺激计划前景渺茫，道指和标普本周收跌。截至收盘，道指涨 358.52 点，报 27173.96 点，涨幅为 1.34%， 纳指涨 241.29 点，报 10913.56 点，涨幅为 2.26%，标普500指数涨 51.87 点，报 3298.46 点，涨幅为 1.6%。 本周四，美联储主席杰伦姆·鲍威尔表示，得益于对受到疫情大流行影响的人们的收入支持，迄今为止的复苏速度比预期要快。近期美联储还制定了宽松的刺激性货币政策路线，而且至少接下来的几年之内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美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公众债务负担的增加幅度也可能会超出此前的预期。该机构发布的新的预测表示，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赤字可能超过此前的预测。本周五，欧元对美元汇率在欧洲股市收盘时下跌了 0.47%， 报每欧元兑 1.1617 美元。欧元汇率下跌通常会令欧洲的出口商受益，原因是其产品对于欧洲以外的客户而言将会变得更加便宜。近期，继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BBGA、 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 GBI-EM 之后，当地时间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WGBI。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了100亿元六个月期的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为 2.68%。 本次投标的总量超过350亿元，约为发行量的 3.6 倍。根据中国外汇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8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32.27万亿元人民币。据中国商务部官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5日，中国商务部发布2020年第40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美国的进口聚氯乙烯进行反倾销调查。今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为了方便上市融资，更大力度的支持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优做强，在审核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时，对新受理的最近连续两个考评期评级为 A 的上市公司予以快速审核。当地时间9月2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消息，为切实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水平，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和境外机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当地时间9月24日，北京自贸区的具体选址正式揭晓。科技创新片区包括中关村科技城21.59平方公里和北京生命科学园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10.26平方公里。 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则包括首都国际机场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约合 28.5 平方公里，北京 CBD 4.96 平方公里，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2.96平方公里，以及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约10.87平方公里。当地时间9月2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提升了自律规则层级，优化了部分业务标准和商务和业务流程，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的制度供给，加强场外期权业务的自律管理，促进业务的健康规范发展。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其官网公布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9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12批次食品不合格的情况通告，检出酒类、糕点、肉制品、调味品等4大类食品12批次的样品为不合格，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质量指标不达标、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不符等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哈雷公司于当地时间9月24日表示，该公司正计划进行一系列的重组行动，包括优化全球经销商网络和退出某些国际市场等。目前哈雷公司决定停止在印度的销售和制造业务，并裁撤约70名印度员工，但在新德里以南的古尔港会继续保留办事处。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伯克希尔哈萨维将购买价值6亿美元的 EW Scripps 优先股，以支持该笔收购协议。伯克希尔哈萨维还获得了一份认股权证，可以以每股13美元的价格最多购买2310万股，这相当于额外再投资3亿美元。近日携程集团公布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该财报显示携程集团第二季度的净营业收入为32亿元人民币，约合4.48亿美元，超出预期。相比受疫情强烈影响的第一季度，归属携程集团的股东净亏损第二季度环比收窄 91.19%， 这两项业绩的指标均好于市场的预期。近日名创优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递交了招股说明书，计划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其股票代码为 MSNO， 募资约1亿美元。近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针对网友请督促爱前进债转将信息透明化的提问作出答复称，经北京市东城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核实，注册于该区的网贷平台爱前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被东城区公安分局立案侦办。深交所公布的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已经于2020年9月22日至2020年9月23日发行完成，最终实际发行数量约为40亿元，票面利率为5.8%。近日，中国恒大集团发布公告称，目前该公司的经营正常健康，财务稳健，截至2020年9月24日累计实现人民币销售5049亿元，同比增长11.4%，销售回款人民币4521亿元，同比增长51.3%。截至2020年6月30日现金余额2046亿元。自2020年9月3日起，该公司推出全国楼盘大优惠，计划在2020年9月、10月两个月累计实现人民币2000亿元的销售。近期，中国恒大还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正考虑可能分拆物业服务管理和相关增值服务业务，在港交所独立上市。近日，中国国家海关总署的食品检验信息显示， 一批由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初榨菜籽油、初榨大豆油被拒入境，原因是企业未进行转基因标识，但产品却检测出了转基因的成分。当地时间9月24日，罗永浩在一档综艺节目上表示，他于2018年起所欠的6亿元债务已经归还了4亿元，剩下的预计在一年之内可以还清。罗永浩的欠款主要是他创立的锤子科技的负债。罗永浩于2012年创立锤子科技，进军手机行业，然而锤子手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没有能够取得成功。2019年10月底，北京锤子科技被江苏省丹阳市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罗永浩作为公司负责人被限制高消费。据英国卫报9月23日报道称，特斯拉、沃尔沃、福特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在内的全球汽车生产商已经决定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该诉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针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零部件所征收的关税。好，我们马上把视线转向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下跌，五个交易日以来第四次走低。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0.6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866.30 美元，跌幅为 0.6%。 美元汇率近期的上涨会促使以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下跌，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小幅下跌，本周亦走低，原因是国际投资者对于原油需求的前景的担忧持续增加。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 40.25 美元，跌幅为 0.2%。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收于每桶 41.92 美元，跌幅为 0.05%。 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四座，总数至183座，连续两周录得增加。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能可能上升，这通常对于油价来讲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本周的国际大公司的新闻。恒大汽车发布公告，该公司董事会已于2020年9月25日审议通过建议，根据特别授权发行人民币股份及相关事宜的决议案，根据建议发行人民币股份的方案，该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股份，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以配发及发行不超过15.56亿股的人民币股份。韩国现代汽车 Hyundai Motors 将把在越南的年产能扩大到17万辆，达到目前的 2.4 倍，已开始在越南北部的宁平省建设第二工厂，投资额约为3.2万亿韩元。从2022年起分阶段启动新工厂，到2025年全部投入运转，预计乘用车生产规模将达到越南的最大级别。现代汽车2009年进入越南，与越南大型综合企业 Tan Chong Group 组建合资公司，以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再进行组装的方式生产。现代汽车2020年1月至6月在越南的销售量约为 2.5 万辆。今年，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的投入超过5亿美元，并且目前不考虑盈利的问题。华为智能驾驶领域的布局主要打造自动汽车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第三方合作伙伴基于此进行开发。智能座舱领域则主要基于手机的鸿蒙生态， 打造车机版的操作系统 HOS， 从而构建整个座舱智能座舱生态。智能车云服务则是基于大数据和 AI 的能力，向车企提供自动驾驶云服务、高精地图云服务、车联网云服务以及 V2X 云服务四大解决方案。亚马逊公司 Amazon 周四推出了一系列主要面向家庭的音箱和安全设备，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为新冠疫情时代专门打造的。这些设备包括一款室内摄像无人机、带摄像头的旋转式音箱、汽车报警器、车载摄像头、可接入云端的游戏控制器以及其他一些产品服务。该公司为一些现有产品推出了新功能，比如将电视作为视频通话设备，搭配 Fire TV 媒体同步播放器使用，并更新了 Alexa 语音助手的功能。电子游戏堡垒之夜 Fortnite 的开发商 Epic Games Incorporate、 Spotify Technology SA 和 Tinder 的所有者 Match Group Inc. 等公司已经结成了联盟，已向苹果公司和其他应用商店运营商施压，要求他们修改他们制定的市场规则。该联盟称，大多数应用商店就用户购买的数字产品向软件开发商的抽成过高，并且还通过向他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不公平的优势来扼杀竞争。专业的数据挖掘软件公司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将放弃传统的 IPO 途径，采取直接上市的方式，即将现有股票在公开交易所上市，由市场决定价格。在计划于9月30日首次上市之前， Palantir 聘请的银行家已经告诉投资者，该公司的股票可能以每股10美元左右的价格开始交易，以此计算完全摊薄之后的市值将接近220亿美元。蚂蚁集团周五推出用于跨国贸易结算的区块链平台 Trustable， 即 Trust Made Simple， 让信用更简单。基于该公司区块链技术蚂蚁链 Anchain 所构建，买卖双方可将交易订单上载可将交易订单上传到平台，该平台会自动生成包含物流信息等智能合约。蚂蚁集团表示，合约生成后，买卖双方的银行都可以使用蚂蚁链处理付款服务。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来，蚂蚁集团提交的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之首。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正在修改在家工作的政策，以期永久减少办公空间并节省成本。该行的领导层正在讨论一种新的混合模型，研究员工如何分配进办公室上班和在家工作。新政策最终将允许员工就每周远程工作多少天达成约束性的协议。德意志银行本周放弃了在苏黎世一栋昂贵写字楼租用的五层楼中的两层，该行明年也将改造其纽约办事处，将办公空间减少近三分之一。中国银保监会于当地时间9月24日正式批准汇华理财有限公司开业。汇华理财是首家获准开业的中外合资理财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上海。汇华理财由中国银行和东方汇理合作筹建，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Amundi Asset Management 占股 55%，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占股 45%， 将主要从事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欧洲航空安全监管机构本周五表示，波音停飞的737 MAX 机型可能将会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于11月恢复飞行，并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欧盟航空安全局有望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之后不久取消其飞行禁令，但单个航空公司恢复在欧洲飞行所需的国家运营许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下周将搭乘 执行试飞任务的波音737 MAX 以期安抚公众对该机型安全性的焦虑情绪。日本三井物产将在中国启动利用钢铁厂废气制造乙醇的业务，将携手中国当地企业投入近800亿日元，数年内在十座工厂建设设备。三井物产将充分利用作为出资对象的燃料开发企业美国 LanzaTech 的生物技术。 LanzaTech 的中国合资企业三井物产、贵州金源三家公司在八月底针对通过共同出资启动乙醇制造和销售业务达成协议，首先在贵州省投资7500万美元，在2021年年底之前启动年产能6万吨的项目。武田中国25日宣布，天津工厂扩建项目正式竣工，作为武田 Takeda 在全球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天津工厂将聚焦肿瘤和消化疾病两大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生产和供应，加速中国市场提供高品质创新药物。扩建项目于2019年3月正式启动，总投资约为 1.1 亿元人民币。扩建之后的天津工厂建筑面积将增加近一倍，工厂仓储规模提升至原来的4倍，药品出库效率提升了 2.5 倍。未来武田还考虑天津工厂二期扩建计划，以满足未来更多创新药物引入中国市场的业务需求。农夫山泉披露登陆港交所之后的首份半年报业绩，公司营收净利润双降。周五农夫山泉股价大跌，截至收盘报于每股35.15港元，下跌7.5%，总市值是3932.65亿元。随着农夫山泉近两日的股价回落，两度登顶中国首富位置的农夫山泉的总裁的失去了首富的宝座，再次被马化腾超越。日本麒麟啤酒公司 Kirin 将于十月向法国出口日本国产威士忌富士，计划在法国当地的酒类专卖店销售。在海外市场，日本三得利控股的山崎享以及朝日集团控股旗下的一甲威士忌的竹鹤十分有名，但在日本国内威士忌市场排名第三的麒麟打算通过投放富士威士忌来提高海外的知名度。由首钢集团与香格里拉集团联袂打造的香槟坊 Sean Brew 将于10月1日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业迎宾。作为香格里拉集团在中国的首家独立餐厅，香槟坊将以匠心鲜酿的啤酒、独特创新的美食以及自在惬意的氛围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在首都城市复兴新标地新地标首钢园为客人打造全新的餐饮体验以及社交生活体验。首钢园香格里拉酒店也将在明年开幕。近期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办公空间的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居家办公越来越普遍，欧美的金融以及 IT 等领域的企业纷纷缩小写字楼的租赁面积，同时也出现了探索新的办公形态来防止感染的动向，比如在郊外新设卫星办公室，也就是 satellite office， 以及禁止圆桌式办公 free address， 由员工自由选择座位。世邦卫理事针对全球126家主要企业进行调查显示，75%以上的企业冻结了或取消办公室的扩充计划。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埃森哲 Accenture 发布了2020年财年的业绩。2020财年埃森哲全球营业收入达到了443亿美元，以美元和当地货币计分别同比增长了 3% 和 4%。 以业务划分，埃森哲咨询相关业务 贡献了242亿美元的收入，外包服务相关业务的收入为201亿美元。以区域市场划分，成长型市场贡献了89.4亿美元的收入，北美区域市场和欧洲区域市场分别的收入为209.8亿美元和144亿美元。好，下面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话题讨论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将继续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些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关注和解读的公司的动态。首先是阿里巴巴，财富改变世界榜单，阿里巴巴位列第二位。近期财富杂志公布了第六届改变世界的年度榜单，上榜企业超过50家，他们通过今年的盈利策略和运营对社会或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家公司因创新业务战略对世界积极影响而获得认可。今年的榜单当中有28家公司来自美国和加拿大，10家来自亚洲和中东，8家来自欧洲，3家来自非洲，3家来自拉丁美洲。好，下面是达达集团和雀巢。达达集团和雀巢深化战略合作，共创以数据驱动的即时零售商业模式。近日，全球知名的食品饮料公司雀巢中国与国内领先的本地即时零售和配送平台达达集团深化了战略合作的关系，双方将共创以数据为驱动的即时零售商业模式。好，下面是日立电梯。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办了价值立新智创未来的创新分享会，聚焦电梯新蓝海市场。日立电梯从维保、更新、改造、加装等多个维度展现了日立电梯全面的电梯服务解决方案。日立电梯工程总部的经理指出，在日立电梯维保服务解决方案中，从维修作业的电子化、签名电子化，到在线申请配件、随时查看审批进度、物流进度，伴随着信息化的管理提升，远程巡视电梯、接收故障实时信息、处理电梯保养作业等工作都将轻松的实现，电梯管理压力将下降约70%。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微软。 ADI 和 Microsoft 达成战略合作，利用 Microsoft 的 3D 飞行时间传感器技术，让客户可以轻松创建高性能的 3D 应用，以实现更高的深度和精度，而不受具体的环境条件限制。 ADI 还将基于 Microsoft Azure Kinect 的技术，为工业 4.0、 汽车、游戏、增强现实计算、摄影和摄像等领域中广泛的受众提供领先的 TOF 解决的方案。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